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大陆人口普遍染疫，毒株情况不明，时事评论三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自2022年11月26号到12月24号，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20场游行，屡获嘉奖，足迹遍布南北岛多个城市和地区。天国乐团英姿飒爽，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精彩纷呈，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法轮功团体荣获旺阿雷圣诞游行一等奖，西库朗伊圣诞游行二等奖，怀托摩圣诞游行三等奖。人们感恩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带给了他们，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乔安娜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她赞叹道，他们天国乐团的服饰太美了，在人群中最为亮眼，而且他们演奏的圣诞曲目很好听，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们所传达的真善忍理念绝对正确，非常重要，真诚和善良本就应该是每个人的人生准则。
印尼法轮功学员12月17日在雅加达商务区举行和平活动，拉开横幅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已延续23年的对中国法轮功的迫害。12月17日，印尼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恩古布德里平原第193周年庆的文艺大游行，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经过贵宾台的时候，法轮大法学员再次演奏法轮大法好的曲子，主办单位的主持人简单地为贵宾们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
一列装饰醒目的车队12月9号在墨西哥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普埃布拉的主要街道上巡游，车上的横幅上写有这样的信息：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强行活摘器官，在中国贩卖器官是反人类罪。车上还挂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标语，高音喇叭播放同样的信息，介绍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同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从临近的特拉斯卡拉州的城市赶来参加车队游行。他们说，我们参加这次活动的动机是与我们在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站在一起，让世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了，并一起制止这场迫害。
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度假地淡港市12月17日举行圣诞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是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他们举着法轮大法和圣诞快乐的巨大横幅，给这个传统的节日游行增添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氛。
12月1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大达拉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部布兰诺市的拉塞尔西公园里以集体练功的形式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后他们集体合影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12月17日再次来到都柏林的市中心，向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与爱尔兰民众的支持，许多人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支持，要求爱尔兰政府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行径，反对迫害法轮功。居住在爱尔兰北部边境的达里尔说，这实在是难以置信，这样残酷的迫害正在发生，这几乎超出了人类能接受的底线。来自德国的两位年轻姑娘在签名后都表示要将中共一直在掩盖的残酷行径告诉给身边的人，帮助制止迫害。
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会在市中心火车站附近举办信息日， 12月17号再一次来到真相点，分发真相传单和小册子。虽然气温是零下，当看到请大家为反迫害签名的横幅后，很多人主动找学员了解真相，并为反迫害签名。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法轮功学员12月7日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12月8日在维也纳购物街的信息日活动，很多路人纷纷签字表示支持。两名国会议员也致信问候法轮功学员，并谴责中共的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2月3号在布拉索夫市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真相点播放着祥和的音乐，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日历、书签和莲花带给人善和慈悲的信息。人们在迎接圣诞的季节中尤为珍惜这些价值。
在新年来临之际，泰国法轮功学员汇聚曼谷世乐园集体练功，感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并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
12月25号，台湾云林、嘉义及台南三县市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南新兴国小，举办云嘉南一日学法交流，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齐声恭贺，恭贺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达弟子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无尽感恩之意。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向师尊拜年，齐声同贺，双手合十，齐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表达对师尊的崇敬与感恩。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1号齐聚于桃园市客家文化馆举行学法交流活动，并向师尊李洪志先生拜年，发自内心的恭祝师父新年好的声音响彻云霄。
加拿大多伦多部分大法弟子12月25日中午在市政厅广场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师恩浩荡，弟子感恩无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山东德州市乐陵市九位法轮功学员2022年7月被绑架，12月15号被乐陵市法院非法开庭、非法判刑。周俊梅，女，58岁，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勒索罚款1万元。张霞，女，34岁，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勒索罚款1万元。都莲红，女，54岁，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款5000元。吴学林，男，74岁，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现被监视居住。张桂云，女，56岁，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邓新花，女，48岁，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张宝顺，女，73岁，被非法判刑10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苏少峰，男，45岁，被非法判刑8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邓红桃，男，74岁，被非法判刑6个月，勒索罚款4000元。
山东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江桂秀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1万元。2022年12月21日，由一男一女两人将招远市法院的非法判决书送到了江桂秀的家中。江桂秀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他严肃地告诉来人，自己没有犯罪，绝不会承认这强加的迫害，自己不仅要上诉，还要追责相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遭3年6个月冤狱折磨，2022年10月12号从汉口监狱出来时，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口齿不清，说话困难，骨瘦如柴，形如废人。就这样，中共居委会还两次上门骚扰。出狱仅66天，唐长俊于12月17号含冤离世，终年74岁。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因遭受中共对他进行的精神、肉体、经济上的多年迫害，累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八年多。2017年他结束冤狱后，又遭中共机构扣发养老金的经济迫害，于2020年12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吉林白山市扶松县法轮功学员刘长福、胡庆兰夫妇在2022年5月被扶松县国保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2月20号上午9点左右被静宇法院远程秘密非法宣判，刘长福被枉判两年六个月，胡庆兰十个月，家属未收到任何通知。
云南昆明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主管护士李艳云日前被西山区法院以持有法轮功书籍为由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老人认为自己依法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犯罪，判决是强加的，已向昆明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居住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的法轮功学员周三勇2021年1月22号在老家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8月底被非法判9年，勒索罚款10万元，上诉至阜阳市中级法院。
大陆人口普遍染疫，毒株情况不明。2022年12月24日下午，辽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调度会议，14个城市的市长分别汇报了目前城市疫情感染进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和具体应对措施。一、政府机关人员感染率目前已达约 80%。 据悉，此次会议称辽宁省沈阳市市民现感染率约为 50%，政府机关人员感染率目前已达约 80%， 上岗率仅为 12% 点多，四个县感染率也将达到 80%。 沈阳市医护人员感染率已达 70%， 医护人员在岗率 65%。 明眼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比中共会议爆出的严重。沈阳市14个城市中唯一的一个没有提退热药、用药忌手难题的城市，其他城市提出的困难主要有血库告急、以地质警戒线、殡葬服务城市和农村不均衡、已达至满负荷上限、医护人员不足、药品资源不足、退热药生产企业原料严重不足、农村目前感染率 10% 至 20%、 迎接返乡潮压力巨大。二、防疫专家担心新变异毒株。国际防疫专家现在最大的担心是病毒可能出现全新的突变，并形成致病力和致死率都更强的变异毒株。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斯图尔特·罗伊博士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病毒就像一位拳击手，不断学习躲避对手的打击，并试图绕过这一切。每当我们看到新一波疫情大爆发，之后我们经常会看到新变异毒株的出现。有大陆业内人士在朋友圈内分享消息，谈此次病毒致死原因，一位网民说，北京病理同事对我说了几句很吓人的消息，通报这次疫情里边混有很多原始毒株，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出现了很多中青年的大白肺，因为没有做核酸测序，不知道是否是原始毒株。三、中共卫健委宣布新冠不再纳入检疫管理。与此同时，中共卫健委却于12月26日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宣布自明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称新冠病毒感染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有评论员指出，这是中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最新举措，和大跃进、文革一样，大陆民众如不能有效自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韩国日前宣布，将加强对中国入境者的防疫管理。日本政府决定从12月30日起， 要求来自中国大陆人士及七天内曾到访当地的旅客入境时进行检测，若结果呈阳性，原则上要隔离七天。日方也将限制来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班数量。印度卫生部上周也宣布，强制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日本、韩国及泰国旅客入境时在机场接受核酸检测，若出现病症或检测呈阳性，则要接受隔离。当局也在新德里等机场对入境的国际旅客进行抽样核酸检测。欧洲的意大利因中国出现大量确诊，加强入境防疫，要求所有中国入境旅客在米兰机场入境时进行落地核酸检测。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最新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数据预测说，在没有重新强制实施控制措施的情况下，在明年3月1日之前，中国每一天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强调，北京对新冠疫情保持透明非常重要。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阿西什·杰哈也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正在监测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科匹合作修染疫，你可来了，作者广角路南。科匹合作修染疫，七公痞子司马南惺惺相惜，给一场善恶有报悲喜剧增添插曲。悲在有些人执意走上绝路，喜在天理终于重新开启现实报模式，尽管还是便宜了那些中共恶人。一，科匹合作修染疫，凄苦无助。2022年12月18号，七公痞子、中共大五毛之一的司马南在互联网发文，我有一个呼吁，内容为，刚刚合作修院时跟我通了一个电话，他跟老伴儿物理学家庆成瑞染疫并在家里，老伴儿症状更严重一些，何先生情绪低落，凄苦感意味十足，他说他现在脱了水一样，干得不得了，这关怕是过不去了，孩子远在上海，症状比他们老两口还要严重，到目前为止没有医务人员与他们联络过，社区中科院的都没有。司马南是无耻之徒，一直在做中共的传声筒与喉舌，人称中共大五毛。据互联网资料，司马南称自己住在北京市铜锣湾八号，有网友前去查看，结果发现是个公共厕所。司马南在北京的住房没人知道，但司马南在美国的房子华人圈很多人知道。司马南原名于立，2010年3月司马南一家在美国加州的佛蒙特购买了一套房子，网友查询美国房产网，得知这套房子的持有者是刘松柱和于家傲，这二人分别是司马南的妻子和儿子。这套房子成交的时候是$583,700，现在市值上百万。二，喉舌揭短，科匹辟谣。不管是司马南受中共青睐还是嫌弃，合作修染疫之事出现戏剧化的反转。司马南的《我有一个呼吁》一文遭到以合作修为名的责难，司马南之后又发表了关于合作修院士的一则说明，相当于道歉，并继续向中共表忠，写道，昨天介绍了95岁高龄的合作修及其夫人染病，孩子不在身边及就医衔接方面的情况。中科院北京市相关部门的领导从互联网上见到后帮助解决就医问题，今天何院士本人和夫人两次三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现在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责怪我不该把这消息捅到网上去，弄得家里电话不断，反倒休息不好，增加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 看看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熟悉？中共的卸磨杀驴的手段，被中共用科学痞子合作修的名义，丝毫不差地用到了气功痞子司马南的身上。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二痞在演双簧。大五毛司马南为科痞合作修吸引党妈的注意力。三，二痞恶迹。合作修和司马南这两个痞子在近二十几年里积极跟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摇旗呐喊，擂鼓助阵，摇唇鼓舌，推波助澜，诬陷诽谤，极尽造谣之能事，协助中共把迫害法轮功推到了极致。科学痞子合作修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但外界却送给他科痞的称号。何作修是个政治投机分子，早在大学期间就提出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被中宣部领导看中，毕业之后直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一干就是五年。何作修热衷于用马列主义来解释理论物理学，他的理论物理院士头衔其实也是借着马列主义钻营到手的。何作修极擅长阿谀奉承，为了向江泽民献谄媚，竟然把量子力学和江的三个代表扯到了一起。何作修就是这样的一种人。1998年5月底，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用虚假信息公开污蔑法轮功。1999年4月11号，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诽谤法轮功。4月18号至24号，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教育学院编辑部了解情况后，态度诚恳，并表示愿意更正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意外的是，编辑部态度很快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表示上面有指示，相关的污蔑内容不能更正。与此同时，4月23、24号，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人流血受伤，45人被非法抓捕。4月25号一大早，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务院信访办。没有想到的是，大量公安警察和便衣早已在那里等候。这些警察与便衣好像早已接到命令，非常自然地对学员们进行调度。有警察引路，诱导着学员们从中南海正门沿着两侧排开，对中南海呈现所谓的包围之势。这就是后来中共给此次上访定性时宣传的所谓围攻中南海。何作修为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进行了舆论造势。接下来，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这个冒充民间团体，带着科学宗教的画皮，专是为中共邪教搞迫害、制造谎言、迷惑和毒害人心的恶魔赤膊登场。中国反邪教协会冒充民间团体，遍布全国各省市各阶层，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实它根本就是中共江泽民团伙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假冒民意、煽动仇恨的谎言制造机构。在610办等将是公开的官方组织不方便出面的地方时刻，它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为江氏招摇撞骗，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理论依据，给迫害法轮功的合理性找各种借口，大面积煽动民众的仇恨，为江氏集团对外欺骗、对内蒙蔽上演贼喊捉贼的丑剧。科痞何作修、气功痞司马南就是这个中国反邪教协会组织里的所谓副理事长。何作修没有真正的学术成果，是专事整人之术的科痞。司马南则被大陆网民公认为大五毛。司马南这个气功痞早已为人所不齿，与上亿善良修炼群众为敌， 其报应也是只争来早与来迟。今天，这个科学痞子合作修染上中共病毒，却不敢直接向他所忠于的党妈求救，这只是他的报应的开始。四，你可来了。传地府有副对联，上联云：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你可来了。迫害法轮功的人，地狱的无尽惩罚在等着你，并且要殃及你的子子孙孙。这悲惨的结局是你选择的。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它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武汉人刘嘉欣经历了2020年76天的武汉封城，于同年9月来到美国洛杉矶。他说，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防疫宣传，要靠自己思考判断。据刘嘉欣介绍说，他的住所临近华南海鲜市场，步行仅需十几分钟。疫情刚传出时，他很紧张， 但当时所有的官媒报道都声称此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后，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放下了戒心。但是随后疫情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变，刘嘉欣自身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的症状。他开始卡血、发烧，但医院和社区中心却互踢皮球，他一直没有接受正式的诊疗和看护，最后是自己服药好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刘嘉欣表示，据他在武汉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疫情高峰期时，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那是医疗资源枯竭的产物，就是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的患者、疑似患者赶进去了，造成很多人道灾难。三年来的极端防疫政策，造成了中国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停滞、倒退，外资撤走，生产停顿，还制造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死亡事件。比如，疾病患者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安排医治而死亡，封堵小区使救火车无法实施灭火而多人被烧死，封城中大量食物被丢入垃圾站，而有些居民却因得不到食物而饿死家中，等等等等。终于，民间抗议四起，经济的大倒退，疫情的再度爆发，以至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突然开始陆续对防疫政策松绑，不再检查健康码，不再限制居民出行。随之而来，各地感染人数剧增的现实浮出水面，死亡人数也突然急剧增加。但是中共媒体还在继续报道那些荒诞的疫情数据，比如12月16日，天津新增29例确诊，山东54，河南42。还有更离谱的，河北新增0例等等。各地网友被激怒了，纷纷怒斥中共喉舌，别报了。朋友圈比这都多，你是来搞笑的吗？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人吗？还有人说，你要没新闻了，就报一下天气预报，怕报不准就报昨天的。更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严重质疑，政府，你们做好了放的准备吗？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可是他们还是在撒谎。2020年3月19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理性》。文章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其实，经历了2020年到2022年约三年的时间，世界各国才看清了中共封城的措施是错误的实施，转而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而中共则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制度优越，耗到2022年底，把中国搞成不但经济下坡，而且无可复苏，才被迫松手，突然放开。其实，李洪志大师在文章《理性》中还揭示了更重要的天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在明眼人眼里，中共一直撒谎，层层隐瞒，自我标榜，在疫情问题上也毫不例外，而很多习惯于中共洗脑的人却一直为中共的谎言站台和买单，造成自己的不幸结局。随着2022年秋冬之际疫情的再度爆发，再度出现了三年前武汉的疫情告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醒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及时看清中共邪党的魔鬼本相，及时退出党团队，从而自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新和陆南的评论文章《疫情数字的背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疫情在我周围出现以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中共在12月初全面放开疫情管控之后，疫情迅速在大陆传播，这是一个很蹊跷的现象。国外很多国家全面放开以后也没有这样大面积传播。看到网上有人说中共故意如何如何，以此来证明这3年的管控是对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中共从来不把民众的生命当回事。人家说了，世界杯去了那么多人，不戴口罩没事，阿根廷举国欢庆，万人聚集没事，为什么中国就不行了呢？而且很多人长时间不出门的，在家也阳了。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侄女来电话说，上面让他们都必须转发一个朋友圈，意思就是中共保护了老百姓3年，不转发的话就扣工资。侄女说，扣就扣吧，我也不转发，放开前一点准备都没有，老百姓都买不上药，还舔着脸说保护了我们3年。我说，是啊，就像从飞机上让人往下跳，你得给他降落伞才行啊，你不给降落伞，直接让他往下跳啊。你看哪个国家放开之前不是做好了大量的准备？中共3年的封控，多少企业倒闭，多少饭店关门，多少人因为车贷房贷跳楼，多少人因为封控被大火吞噬了生命，死在了被封控的路上。所以中共是从来不考虑老百姓的。疫情也同样在我地来势凶猛地刮了过来。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一直守着一念，这个事情跟我们修炼人是没有关系的。师父说过，我们大法弟子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而且师父在经文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讲，你修炼的身体都是功，还能怕低于功的东西吗？它差一个大的境界和层次呢，所以不怕。我每天都要背几遍这句话。在办公室里，最后就剩我一个还没有事，还在正常上班的时候，来了同修的电话，说他们2个都出现症状了，很轻，很快好了。但是这个也没有动了我的心，我就坚定，这个事情跟我们修炼人是没有关系的。下班之前，我接到电话，丈夫和接近90岁的婆婆已经开始发烧了，他们俩都没有修炼。我没有犹豫，立刻回家照顾他们。如果搁常人肯定会害怕，我想大多数人会让他们自己在家扛过去，自己躲得远远的，顶多到点送个饭菜。可是我们练功人不会那么做。我在家照顾他们3-4天之后，他们基本没啥事儿了，因为他们虽然不修大法，也都明白真相，特别是婆婆常年念9字真言，所以很快得到康复。这其中也有修我的地方。婆婆的尿罐子平时我都嫌脏有味儿，这个时候也不嫌弃了。我每夜起来几次观察他们的情况，喂他们水喝。大姑姐来电话说，你自己也要做好防护，戴上 N95 口罩。我说不用戴，没事。在他们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邪恶的旧势力又针对我来了一个大考验。这时修了20多年一直很有正念的母亲同修来了电话，说他发低烧。我告诉他说，是你心理作用，是假象，否定他。但是放下电话，我心里就不平静了。之前来电话的同修也是修得很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念一出，坏事了，身体立刻就觉得冷了。我赶紧发正念背法，拿起书来接着之前的地方开始背。当背完师父讲的一个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我马上意识到了，哦，这是师父告诉我是我的精神作用出现的假象， 其实病毒根本没有上到我身上来，立刻假象消失。这时大姑姐给我丈夫发来了视频，大姑姐一家也是刚染疫后，一家人都主动念九字真言，很快得到康复。外甥媳妇在视频里对我说，舅妈，你要闯进决赛了，加油。我哈哈笑了，我说我有神功护体。母亲同修在那晚低烧之后，听了一夜师父的讲法录音，第二天就恢复健康了。邪恶的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庆幸的是，我有师父时时都在看护，在我出现不正的念头时，立刻背的第一段法就是去我不正的念头的叩谢师尊。我的婆婆也是安排来为我修炼的，因为我性格比较温和，在单位和其他地方都不会跟人发生矛盾，都能对照法去做，所以就让婆婆来修我。曾经有一次，因为我要学法练功，就把她的电视声音关小了些。我练完功出来，她看着我，用了世界上最难听的话骂了一句。我以为是骂的电视上的人，回头一看，电视是关着的。因为从小到大没听过这么难听的话，所以我在楼下哭了三个小时。还有许许多多这些事，数不胜数。我跟丈夫说过，如果我不练功，我跟婆婆是一时一会儿也待不下去的。连大姑姐和丈夫他们兄弟姐妹都经常被婆婆气得没法，何况一个儿媳妇呢？因为我修大法了，我谢谢婆婆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看了明慧网12月24日刊登的文章，疫情期间感悟，分分秒秒都在考试。文章说，师父在看着你们每一个人，这几天是考试，你不提高，还接连不断的加执着心，师父看着很着急。其实这病毒对于你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你们没把它当作考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染疫的假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7日。一，师父早有点化，懒惰招来的干扰。在我身体出状况的前几天，看见一只大懒猫眯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模样，意念中想，那懒猫身体会出问题。我没有多想，没几天头痛得受不了。我不停地听法，反复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两天以后疼痛消失了，我这才知道这和新冠的情况很像，但是修炼人哪里是有病啊，这就是宵夜呀。明明心里很清楚，但是周围同修很多人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心里有些困惑，难道大伙儿都修得不好吗？二，师父再一次点化，不要有阳过的概念。看见有人议论不要拒绝承认自己阳过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师父看我还不悟，同修来找我交流，我明白了，修炼人连阳的概念都不该有，这是宵夜，和常人得病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在常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中，常人的病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魔。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修炼人只是单纯的宵夜，我们身处的法力远远超越于常人。头痛那两天，我曾经看见一个唱京剧的武生，我明白了，那就是说阳就是一场戏。三，师父点化，清理干扰。当我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招来的干扰，后续身体还有不适，师父点化道，发正念清理邪恶。我明白了，这不是弟子应该承受的， 赶紧清理。四，不要议论同修的情况，同修们情况都不一样，为何看重？很多同修出现了身体的干扰，轻重不同，但也有不受干扰的。同修中有议论者是的，我认为修炼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不能好像得了一个衡量的尺子，精神头都用在这上了。就算我是因为放松了修炼招来的干扰，我也不能用自己的情况去套其他同修的状态。很有可能有的同修修炼状态很好，正在消业和提高当中，只是表面表现相似的形式而已。同修们若把这个事情看重，不也是执着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将计就计。我悟到，只要在法上去修，什么也挡不住。就在头痛前，我看到很多人在往山上走，被狂风刮得举步维艰，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后退的，即使风再大，大家伙儿还是顶着飓风走到了山顶。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